第四十七篇，使徒关于供给缺乏圣徒的交通。二，
读经，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至二十四节。在林后八章十六至二十四节这一段，我们看见使徒是怎样的人。在这一章的前半，保罗与哥林多的圣徒交通，到供给在犹太地缺乏的圣徒。我们读这一章圣经，也许以为到十五节保罗的交通就结束了，就完整无缺了。但保罗不仅与哥林多的圣徒交通到这件事，他也向他们描述当时的情况，向他们保证他所做的是以非常合适的方式做成的。关于处理钱财的事，在处理钱财的事上，林后八章十六至二十四节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社会上大多数的问题都是与钱财有关的，所以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上必须学习谨慎。在处理钱财的事上，会发生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。钱财是世诱的源头，我们不该自以为够属灵了，在处理钱财这样的事上不会出问题。我们没有一人能比使徒保罗更忠心、更属灵，但他在钱财的事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。我相信保罗在钱财的事上考虑相当周详。为这缘故，他与哥林多圣徒交通到供给在犹太地缺乏圣徒的事之后，加上了十六至二十四节，指出有关处理钱财一些重要的事。我们从这几节看见，保罗在供给缺乏圣徒的事上，向哥林多信徒推荐了几位弟兄。第一位是提多。十六至十七节说，感谢神把我为你们同样的热诚赐在提多心里，因他固然接受了恳求，但自己更是热诚，自愿往你们那里去。这里的热诚原文也有殷勤的意思，这是指保罗为信徒而有的殷勤热诚。十七节的恳求是指使徒的恳求。十八节说，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，这人在福音上普遍的为众召会所称赞。在二十二节，保罗还提到另一位弟兄，我们又打发我们的弟兄和他们同去，这人是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施政为殷勤的，现在他因对你们极其深信，就极其更加殷勤了。这几节指明，除了提多之外，还推荐了两位弟兄给哥林多人。钱财即为魔鬼利用，又使人不诚实。供给圣徒物质的东西乃与钱财有关。使徒在这世上为避免人的猜疑指摘，就打发一位有名望的弟兄和提多同去，作为见证人。我们在二十二节看见，他另打发一位忠信的弟兄和那两位同去，凭三个见证人的口，刚强的见证就可定准。在这三个弟兄中，只提到提多的名字，但另两位是在众召会中有名望的弟兄，保罗甚至称他们是众召会的使徒。保罗尽职事是如何生活为人。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中没有什么道理或神学，也没有提到属灵的恩赐或能力。那么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花一整篇信息来看？我们在这里乃是看见保罗那种生活的图画。哥林多后书是说到保罗生活的一卷书。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多半注重工作，过于注重生活。哥林多后书描绘保罗的生活，而不着重他的工作。这里我们有一幅图画描绘保罗尽职事时的生活为人。毫无疑问，保罗所受的托付是这职事最高的一分。所以在这卷书中，他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他尽职事时如何生活为人。这意思不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如何尽职，或用什么方法尽职，他所启示的乃是他如何生活为人。他所着重的不是他尽职的方法，乃是他如何为人。 新约的执事完全是生命的事，而不是仅仅恩赐或以某种方式做工的问题。要紧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行事或如何做工，乃在于我们如何生活并为人。在基督为着教会的执事里，所着重的不该是我们如何做工，而该是我们如何生活。我的负担是要我们都看见，在主的恢复中，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行事，乃在于我们如何生活。在这几节中，保罗主要着重的是他如何生活为人。按照二十节，保罗所经手的物质馈送很丰裕，他在不同地方从圣徒收了大笔给犹太地缺乏圣徒的款项。保罗知道保管大笔款项的责任会引起难处，所以他行事非常谨慎。首先，他挑选提多和他同去。我们读这卷书，可以看见提多是位有名望的弟兄，在同工中并在众召会中都有名望，所以保罗挑选这样的弟兄，领头将物质的供应供给缺乏的圣徒。但根据十八节，另有一位弟兄和他同去。这位弟兄在福音上普遍的为众召会所称赞，也被众召会选出，在这恩典上和他们同行。这位弟兄不仅是保罗打发的，也是众召会差遣的。借此我们看见保罗必定特意请众召会挑选这样一位弟兄。关于这一位，十九至二十节说，不但这样，他也被众召会选出，在我们所服侍的这恩典上和我们同行，是为着主自己的荣耀，也是为着我们的热切。这就避免人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丰裕上挑剔我们。保罗行动特别谨慎，避免因着物质馈送的丰裕而遭人责难，在神和人面前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保罗在二十一节说，因为我们留心做善美可敬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也在人面前。这里的留心也可译为预先为别人准备，设想如在罗马十二章十七节者，这该是引自箴言三章四节，其实是希腊文译本将该节译为，你当在主和人眼前留意做善美可敬的事。保罗领悟供给缺乏的圣徒牵涉到大笔款项，他知道处理这么一笔款项并不容易，所以他就在主和人面前留意做善美可敬的事。我们也许认为圣徒在那笔款项上不会有恶念，圣徒自己可能不会有恶念，但是魔鬼却满了恶念，且潜伏在人里面。为这缘故，保罗预先考虑这事，好避免人的挑剔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预先准备的原则。每逢我们要做什么，或怎样为人，都应当预先准备，考虑别人对那件事的想法。不错，圣徒都是圣别的，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圣别的，就是魔鬼。在某一件事上，魔鬼会有什么恶念，我们都需要考虑设想。甚至对于丈夫或妻子，我们也需要这样设想。我们的妻子或丈夫在某件事上也许没有问题，但是魔鬼会怎样？他会有什么想法？我们要知道，魔鬼一直蹲伏着等待机会，要破坏我们。如果我们看见这点，我们做事就要谨慎，要预先准备好。我们做一件事的动机可能是纯洁的，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仍需要谨慎。我们的动机即使是纯洁的，我们的行为却可能引起人的疑虑。譬如保罗由于经手大笔款项，他就非常谨慎，找了两三个见证人，好消除任何疑虑。按着律法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，保罗打发合适的见证人乃是预先做准备。我很宝贵预先准备这个词，其意思是预先考虑一件事。我们若预先有准备，我们所做的事就不会让仇敌有机会进来破坏。
我们从经历得知，在钱财的事上，我们必须预先有准备。每逢你遇到钱财的事，你必须预先有准备，好避免人的挑剔。我们绝不可在处理钱财的事上轻率。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上若不谨慎，人就会挑剔我们。保罗在林后八章二十节说，这就避免人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丰裕上挑剔我们。每逢我们负责处理大笔款项，就该预先有准备，好避免人的挑剔。所以凡是召会中工作上有关钱财的事，或是有为着召会或工作物质的馈送，都要有两三个见证人。我们在尽管钱财的事上若没有见证人，终必会有难处，因为钱财是一种试诱。不要以为我们的处境和保罗不一样，我们在钱财的事上不需要像他那样预先有准备。只要我们活在这地上，我们无法避免钱财的事。你可以尽力躲开钱财，钱财却会找上你。钱财即为魔鬼利用，圣经说钱财是不义的马门。但赞美主，到了新耶路撒冷就不用为钱财挂心了，只是今天我们生活和工作还不能不用它。因此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上，必须学习在神和人面前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，好避免人的挑剔。我们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也要留意。我在别处信息中曾指出，弟兄不该私下与异性长谈。我们可以来看主耶稣的榜样，他是夜间单独在屋内接见尼哥底母，但他是在白天公开场合里会见撒玛利亚的妇人。那时主耶稣还是年轻人，才30岁出头。如果他夜间单独在房间里接见那位撒玛利亚妇人，他的门徒可能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主耶稣可以把当时的情形向他们解释，但是太迟了，因为门徒对这件事已经有了成见。所以主耶稣怎样接触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已经预先设想过了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接触到许多人，牵涉到很多事。在这一切的接触和所牵涉的事上，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凡事都要预先有准备，考虑到别人对我们会有怎样的想法。凡事预先有准备总是智慧的，因为这会保守并保护我们。我们尤其应当在神和人面前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一个弟兄若和一个姊妹单独相处，这在人面前就不是可敬的事。这样的行为可能不是罪，却不是可敬的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在主和人面前都必须是可敬的。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我们预先准备在人面前做可敬的事，比在主面前做可敬的事更重要。人所知道的当然没有主知道的多，别人认为我们没有问题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在他们面前行可敬的事，否则人就不会敬重我们。长老、执事和女执事更要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，在钱财的事和异性接触的事以及其他种种的事上，原则都是一样，就是在神和人面前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在有些事上，我们也许认为自己是正直、无亏、纯洁的，但我们在人面前可能不是可敬的。我们所行的必须是人看为可敬的，这样人就没有挑剔的余地。这是我们众人都该学的功课。林后八章十六至二十四节的事例似乎不怎么重要，但这里的原则却很重要，不然保罗就不必写到这个事例。保罗告诉我们要预先准备行可敬的事，可见这点很重要，我们都必须留意。不论是钱财的事和异性交往的事，或是召会中种种的事，我们所行所为都该给人看见。 我们是预先准备在主和人面前行善美可敬的事，盼望你们接受这样的话并去实行。你们若这样行，就要蒙保守和保护，不然就会有麻烦。保罗被神重用的原因，使徒保罗不仅有恩赐、知识、能力，他也是小心、谨慎、顾虑周详的，他一点也不轻率。我们读哥林多后书，看见保罗为人和生活上许多的美德和超越的特性，难怪主如此重用他。保罗为主所重用，主要是由于他的生活。他的生活不仅是圣别、属灵和得胜的，也是小心、谨慎、顾虑周详的。我们从哥林多后书许多章节整体所描写的，看见保罗的美德，我们就明白他的用处来自他的美德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主要的负担是要给你们深刻的印象，就是你们必须是小心、谨慎、顾虑周详的人，行事为人总要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你们也许很纯洁无邪，但你们仍要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你们不要对自己太自信，行事总要小心、谨慎、顾虑周详。五件重要的事，我们从零后六、七、八章可归纳出四个重点。第一，和好的工作，把人完全带回归神。第二，适应一切的生命。第三，心宽宏。第四，对人有亲密、柔细的关切。在八章后半这里，还有第五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必须预先准备在神和人面前做善美可敬的事。我们都必须与神完全和好，活出适应一切的生命，心要宽宏，对人有亲密的关切，并且预先准备做善美可敬的事。这些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召会生活，也可以应用于我们在家庭、学校、工作场所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生活。